好，我们今天开始读地貌的前书，我们接着会有后书跟地铎书。那这三封书信是真正的在所有的新约作品里面啊，是写给单一收信人，地貌的跟地铎，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当然可以看见，那这是一组啊，在文学的题材上非常相似的。那我一般称为慕函啊，就是保禄教这两个人啊，地貌的跟地铎如何当牧人啊。当然也可以说保禄牧养他，然后让他们当牧人这样子。那我们前面读过的是哥罗森跟厄弗所，我们说这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嘛。那地貌的前书后书跟地铎书是一样的啊。那差别是，你们刚读这个地貌的前书，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读过的哥罗森跟厄弗所，气氛不一样的啊，主题也不一样。那地貌的前书比较是非常具体的一些教会类的生活的教导啊，几乎除了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核心讯息，没有什么信仰教导，我们就相信了就完了嘛啊。那所以这是我们跟各位讲过的这个保禄书信有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这些假借他的名义的书信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就是在保禄的思想上继续的发挥，我们说有哥罗森跟厄弗所。那现在呢是固守保禄所留下来的传统，把握住老传统啊，避免这个弄坏了。这最关键就是在这一个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啊，他说：“我儿地貌德，我根据以前指着你所说过那些预言，把这个训令托付给你，就是整个的全部的基督徒的信仰传统，你帮我们保存好的意思了，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一个两组不同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最后会念的是这个德尚诺里后书，他基本上可能跟保禄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一个人用他的名字就单纯用而已，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连结啊。”那这封书信其实我们看的其实内容真的非常简单的，没什么特别的需要解释的了，你看就看懂了嘛。那第一个很简单，就是第一个说收信人是地貌的啊，第一章第二节啊。那地貌的是谁呢？是信仰上信德上做他真正的儿子的，就是看得非常亲密的，就更让人会相信好像是保禄亲自写的一样。那我们知道是保禄在他的浮船旅行当中，第二次的浮船旅行当中，他接受地貌的成为他的跟随者或他的这个合作者。好，然后呢我们看见那一开始讲的维护真道，当然就重复稍微的讲一下保禄是怎么样，说把他留在厄弗所，那么怎么样叫他去训练人，不要让异端能够发挥等等的东西。那当然这边是什么，让他在厄弗所当牧者，换句话说当主教啊，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讲啊，就在保护这一些训练。那第五节说这个训练就是爱啊，就是爱。然后呢你看这边有趣的是谈到这个法律，他说很多人就空谈法律，他说法律呢我们读到第八节这边谈的法律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好。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法律是为不是为义人，而是为叛逆跟不服从的，为不前进和犯罪的，为不敬神和亵圣的，为弑父弑母的，为杀人的，为犯奸淫的，为行男色的，为拐卖人口的，说谎言的，发虚誓的。好，这边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是十诫的后七诫，是犯了这些诫命的人。你看见所以这边说的是法律是为了惩罚人的，你回忆一下你读过的保禄书信，保禄从来没有在看过法律，他当然没有否认，但这个根本不是重点，对不对？很清楚啊，我说法律不会让人真正的得到这个，就单单靠守法律，人是无法真正的得救，就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守好一切的法律的。在保罗的公约，读罗马书一开始怎么这么写的嘛？所以你可以知道，这边思想已经跟我们所熟悉的保禄非常不一样了。我跟各位说过了，我们去判断为什么他是一个，我们今天学者们会说他不是真正保禄亲笔的信，这个思想根本就跟我们所认识的保禄不一样。那你说保禄还能改变思想，当然也可能呢，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保禄的生命时间不长。 就觉得我这赖活了，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博士博士生命很短的，所以他根本来不及，过得很困难的呢。所以这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号，我们看见是出现了跟我们所熟悉的保禄，这对法律这个核心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啊。你很难想一个人那么短时间这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们说这个情绪太奇怪了嘛。好，然后接着是所熟悉的感恩词。好，然后呢，他感恩中他这讲他自己，他是。被耶稣救的嘛，那这么最关键是第十五节，对不对？他说耶稣来是为什么？他可是耶稣来是为了救罪人。那我呢是罪魁，保罗好像还蛮骄傲的，对不对？我们当然不是骄傲嘛，对不对？我们谁会这么诚实啊？哦，你看这个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我们读，我就读圣经就是开始去想了，就是我们看这些榜样能不能够真正学。保罗说嘛，说让连他都悔改了。就说大家都有信心可以得救的，因为连他都可以，是这个意思。那很惊人，我觉得保罗那么大的一个神学家，对不对？他我们怎么比得上？保罗不是这么想啊。其实我们知道，要真正的思想的改变是最难的嘛。还记得我们刚读经吗？拉曼的故事，那是最困难的。就连他都可以，我们就是剩下愿意不愿意了。就怕他的耶稣救了他，是让他当榜样，让大家知道大家都可以得救的。好，然后就鼓励提摩太，这么看就很具体的传啊，把这个传统保护，然后怎么教大家祈祷。第二章一开始也很特别，请叫他为众人祈祷，那当然是很普通的训令嘛。但是呢，第二节说为众君王，为一切有权位的人祈祷。好让我们可以在全新的前进和端庄度临近平安的生活。我可以看见啊，这边就是可以暗示到这个当时当然是这个君主政治，罗马皇帝嘛，对不对？罗马皇帝他会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平静生活的。说实在，对抗也没有用，对不对？就为他祈祷。不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真正的那一个压迫应该没那么强。老百姓们对于这个皇帝的这个反感应该还没那么强，就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不会写得太过于晚，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世纪末大概95-96年开始非常强大的迫害基督徒，那可能这个地方可能就大不至于那么晚，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可以去推论的了。好，然后最关键的是第十二章第三节啊，他说怎么这原是美好的啊，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内是蒙悦纳，是为众人祈祷，包含为觉得他这一下一句，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包含皇帝。那我们说嘛，今天包含总统嘛，好不好？为我们的领袖祈祷好吗？啊，真的这很关键的了，很关键的，这很关键，因为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这是最可信的，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是非常关键，第四节这个要把它背下来，放在心上，永远放在心上。你讨厌谁的时候你要注意这句话，天主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这个放在心上非常重要的。好，然后下面这男女应该祈祷没什么大问题，然后第十一节谈这个妇女们，这很跟人说，当然妇女们不喜欢听了啊。这个第十一节说女人要安静受教，事事服从，我不准女人施教，不准她管男人。我们知道我们在格林多前书读过，保罗说了女人也有先知嘛，只是说女人在基督徒聚会时要被天主召教讲先知话的时候要把头蒙住，那蒙头呢是当时的风俗啊，不要标新立异的意思，但是呢他可以讲话的，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好像得到天主特别的召教就怎么就不管一些世俗规矩，还是要管的。这是我们今天很难的我们总觉得是只看一件事情不看整体这个很关键。那我们至少这边看见嘛，这边的话跟格林多前书保禄对女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女人基督是不一样。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罗马书里面啊，就是保禄结尾里面说什么？他让这个福音被把信送去，他是女执事嘛，对不对？那执事一定要讲道理的，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一个记号。我们发现这很难是保禄自己写的因为这个整个态度都不一样，可是比较晚期的了。好，第三章就更清楚了。第一，先谈监督，第一节， 第八节谈执事，那这已经成我们今天教会的结构了哈。我们教会今天监督就是今天对应到主教嘛。好，那么执事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主教，然后司铎，然后执事。我们今天的教会结构是三级圣职人员哈，主教、司铎跟执事。那么以前呢，就是好像两级的样子啊。那这边很有趣的说怎么样？两个条件都一样，一个是一样的条件，都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太太过世了，不能再娶了。虽然本来是可以的，法律上是没什么，但你要当这个职位不行了。啊，你还是注意到有趣的，但是这边有趣的是什么样？这是第五节，他要知道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第四节，啊，如果连自己家都管不好，怎么管教会呢？啊，我们今天这个神父们独身法令蛮相反的嘛。不过就这么懂了，你知道啊，这边谈那个家庭呢，其实包含，因为以前的教会没有教堂啊，以前没有堂区嘛，在信件里面，在新约时代没有堂区的，就是家庭教会，对不对？记得吗？保罗写给腓勒梦，问候你家中的教会，所以这已经是你可以把它看成这个本堂神父了，在家里面嘛，他是家长，他是牧者。所以他如果一个家里面不好管好，不能当小的团体的牧人，怎么管大团体呢？大概是可以这么懂。所以监督，然后执事是一样，那条件大家知道很清楚，这个不要讲闲话，不要太喝酒的东西，不用多说了。好，然后最后呢，结尾是第一，这个非常关键，这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好，说我第十四节，我希望去你那里，但是我还是把这个信先写给你，然后怎么样让你知道在天主家中如何行动。好的，谈这个家，这个家什么呢？这家是教会啊。那么这个教会，这个家是真理的柱石跟基础。然后呢，这个教会是要怎么样？他要保护这个奥基的。好，什么奥基呢？就是他，这个他是什么？耶稣了啊。他出现于肉身，受赠于圣神，发显于天使，被传于义民，见信于普世，被接于光荣。说六句话啊，这首诗歌非常美的，可以把它背下来啊。那有人把它谱成曲了，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去网上搜寻一下，有个叫林谷的啊，跟山谷的谷，他把它谱成曲，在那个生活在那一带的哈。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就是当时保禄在这封书信里面，或者这个作者他所留下来的，应该不是他自己写，是他用的本来就存在的一首诗歌。他放在这个地方来讲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他对于我们真正的救援的意义嘛。好，我们就简单跟各位做这个介绍。我们下面第四、第五、第六，我们明天继续读，还是一样，就是非常具体，就是一些简单的，可以说它其实是比较像教会已经稳定了啊，真正的信仰的争辩几乎结束了。那如果说跟我们讲的不一样，通通都是异端，然后怎么样？现在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换句话说，在信仰内如何过符合信仰的伦理生活？这是蒂莫的这个前书、后书以及后面的这个帝铎书，这所谓的牧函，它最核心的教导。我们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及诸
如何，及子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